起来祷告，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每次想到你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我们都献上赞美，因为你差遣你独生爱子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流了宝血代替我们所有罪的刑罚，主，我们就白白称义了。主，如今我们就在这条义当中不断的往前行，帮助我们都不要偏离左右，继续仰望耶稣，继续信靠耶稣，继续抓住耶稣，继续坚持到底，有一天会真相大白。我们也知道有一天我们面对那个审判日，是主耶稣你坐在宝座上，为所有人信跟不信都要接受审判，帮助我们知道这件事很快就会来到，以致我们在地上能够警醒，能够分别为圣，能够继续走圣洁的道路，因为只有圣洁呢都能够见主的面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，把一下时间交托在你面前，使听得讲的同蒙益处，也告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解释圣经是从圣灵而来的，祷告祝福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23章，23章你看到出现两个女子，这两个女子呢是上帝在讲北国跟南国，北国就是以色列，南国是犹大国，这两个国呢都是神所爱的，但是呢他们得到上帝的恩典之后，上帝来接纳他们，甚至收容他们，甚至娶他们为自己的妻一样看待他们，把最好给他们，但反而呢他们生命没有改变，还有很多很多埃及的想法，世界的想法，还有很多肉体的情欲，眼目的情欲在当中，等于说用在现在就属肉体的基督徒了，他不愿意改变，一直抓住世界，生命还是活在黑暗当中，所以这个很伤神的心，所以你看了之后很提醒我们，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到这北国南国的惨局，他的非常的凄惨，下场都没了，这下场就是亡国，北国南国都亡国了，所以提醒我们很多的事，所以今天焦点在远离神，远离神的恶国是凄惨两个字，好，所以我们看到以西结书23章，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，第一节到第十节，预备，请。
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有两个女子是一母所生，他们在埃及行邪淫，在幼年时行邪淫，他们在那里做处女的时候，有人拥抱她的怀，抚摸她的乳，他们的名字，姐姐名叫阿和拉，妹妹名叫阿和利巴，他们都归于我，生了儿女。论到他们的名字，阿和拉就是撒玛利亚，阿和利巴就是耶路撒冷。阿和拉归我之后行邪淫，贪恋所爱的人，就是他的邻邦亚述人，这些人都穿蓝衣，做省长副省长，都骑着马，是可爱的少年人。阿和拉就与亚述人最美的男子放纵淫行，因他因所恋爱之人的一切偶像玷污自己，自从在埃及的时候他就没有离开淫乱，因为他年幼做处女的时候，埃及人与他行淫，抚摸他的乳，纵欲与他行淫，因此我将他交在他所爱的人手中，就是他所恋爱的亚述人手中，他们就露了下体，掳掠了他的儿女，用刀杀了他，使他在妇女中留下臭名，因他们向他施行审判。
好，这一段，第一节，第一段在讲什么呢？在讲，有两个，女子，都是同样母亲所生的，他们呢就指北国跟南国，他们曾经在埃及当过奴隶，上帝差了摩西把他们拯救出来，然后带他们到了应许之地，在当中把最好的给他们，祝福给他们，牛奶与蜜之地都给了他们，在当中发芽成长。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们在埃及地就已经行奸淫了，英文直接讲说成为妓女的意思，不是行奸淫，是妓女的意思。妓女啊，有些特质等一下会讲，他说幼年的时候他就行邪淫了，在处女的时候呢就被人家拥抱，甚至摸他们的胸乳，这个就是讲到淫乱的这种情况。好，接下来呢第四节，他的名字介绍了，姐姐呢叫阿和拉，另外一个妹妹呢叫阿和利巴，阿和拉翻译错就是他自己的帐篷，自己的帐篷，他自己的帐篷。那另外，阿和利巴呢，这个妹妹翻译叫做什么呢？帐篷之女，都跟帐篷有关。每次我想到帐篷，你会想到什么？彼得也讲过，我们的身体就像帐篷一样，然后有一天会倒了，补也没有用，像衣服一样，像帐篷一样。这在讲什么呢？原来这个女子呢，这两个名字的含义就是什么呢？他们的生命当中非常体贴肉体， 你的身体像帐篷一样，但是是的，身体要分别为圣，身体要分别为圣，被神所住，被神所用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就是灵工，神就住在我们当中。被救赎之后，你的身体也要分别为圣，你的身体是属神的，不能说这是我的身体， no， 这是主的身体，这是主的灵工，这是主的圣殿，也要分别为圣。所以上礼拜 我跟大家分享，身体要不要顾啊？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任嘛，不要喝酒啊，不要酗酒啊，不要啊这个抽烟啊，嚼槟榔，这个都会破坏我们的健康。只要破坏我们健康的，我们就要弃绝，因为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。哦，抽烟不会让你下地狱，喝酒也不会，但是呢，会像你去过地狱一样，都是在冒烟，很臭的。那这个会损伤你的身体，为什么呀？要继续这样下去呢？所以要分别为圣。好，讲回来，这两个姐妹呢，都跟帐篷有关系。帐篷代表肉体的意思，我们就灵魂就住在我们的肉体当中，所以要分别为圣，保养顾惜。但是你看到这两个姐妹呢，你看到吗？阿和拉姐姐呢，她说她自己的帐篷，怎么会是自己的帐篷呢？你嫁给人之后，你就是属谁的呢？属那个丈夫。所以当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之后，就在告诉北国南国，你已经嫁给神了，你是属神的，好像一个妻子嫁给丈夫一样，丈夫就是你的头了，你没有自己身子的主权，你主权在什么？丈夫。这是圣经的教导，对我们很多信徒里面常常就举着一个把自己呢交给上帝，但是这个不交给上帝的，我要怎么吃，我要怎么喝，乱吃乱喝都 OK 的，这是错误的。上帝告诉我们要分别为圣，好，这是很重要的教导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这两个姊妹有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好，圣经就告诉我们，在埃及的时候，她们就是一个妓女了。那被神拯救之后，分别为圣没有，她们继续过她们自己淫乱的生活。虽然已经离开埃及，但是思想意念还是属埃及，里面有很多淫乱的思想。这边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呢？好，论到他名字，阿和拉就是撒玛利亚之北国的首都，接下来阿和利巴就是什么？ Jerusalem， 就是耶路撒冷，就是指南国的首都啊。然后看接下来在第五节就介绍了，阿和拉就姐姐归我之后，归给谁呢？归给神之后，她嫁给神了，她嫁给什么这个贾侯瓦，嫁给耶和华之后，然后呢行淫，嫁给神之后一样行淫，然后呢接下来行淫有什么，这个当妓女有什么特质呢？好，第一个特质叫贪恋，把它圈起来，贪恋所爱的人。好，淫乱的人有一个基本的根，就是贪恋。好，贪恋，这贪恋呢直接讲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迷恋，会怎么会迷恋，或者呢会恋慕。这个迷恋跟恋慕呢跟一个字有关系，就是什么，这样一个绳子有关系。一个人被迷恋就是绑起来了，失去了什么自由了，好像上瘾一样，就一直一直会做了，那个就是恋慕嘛。其实创世纪就告诉我们了，夫妻出问题之后，离开神之后就会迷恋了，太太会迷恋什么丈夫嘛，那个就是一个捆绑的意思，会捆绑对方。好，一样的迷恋呢，会让我们看见自己呢失去了自由。他迷恋什么呢？他迷恋所爱的人。他迷恋谁呢？迷恋邻邦的亚述人。在讲什么？北国，北国你已经被神所这个拣选了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你已经有丈夫有头了，你怎么还在迷恋别国呢？你看到吗？他嫁给上帝之后，他还在想别国呢。是国跟国之间呢，所以拜偶像不仅如此，是个人呢，还有什么国跟国之间。这个以色列他迷恋了亚述人，亚述人其实是他们的什么敌人呢？怎么去迷恋他们呢？好，有迷恋什么呢？接下来这些人这个穿着蓝衣做省长副省长，都骑着马，是可爱的什么少年人，把它画起来哦。穿蓝衣做省长副省长还有骑着马，这些人讲什么呢？很简单，他们是有头有脸的人，或者呢就是有势那个有势就有势力的意思，而且他们都是军人，骑着马嘛，都是省长，什么代表他们是领袖，那穿紫色袍的衣服是非常非常高阶的，代表呢他看见说哇有事哦，有事情哦， something fast happen， 他们看见有势力人都出轨，迷恋的心就出现了，恋爱心就出来了。再来呢，他们骑着马是可爱的什么少年人，把它画起来，可爱少年代表什么？很帅呀、啊，很帅哇，又高又大，又有钱又有势，又很帅，都出轨去哈。来，接下来第七节，阿和拉就是亚述人中最美的男子，放纵淫行，他因所恋爱人和一切什么偶像玷污自己。好，现在看起来有势力有钱财，然后呢就跟他联盟啊，那个就是北国跟亚述的联盟啊，一联盟下去你看到吗，就跟他行淫乱了。一行淫乱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因所恋爱之人的一切偶像什么玷污自己。好，所以你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联啊，连串在一起的。第一个，人只要体贴肉体的情欲就会行淫乱，一行淫乱之后呢，邪灵就会入侵，一入侵之后就会整个去拜偶像了。再讲一遍，基督朋友们，我们的身体记得是圣灵的殿，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。那你呢，体贴肉体压抑圣灵的工作，你开始爱这个世界，那跟世界呢发生了淫乱，淫乱之后邪灵就会进来，邪灵进来之后你就会跟着里面的灵去拜偶像。所以圣经哥林多告诉我们说，不要跟妓女什么苟合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拜很多的，妓女拜很多的，而且他跟一个男的两个男的，他身上有很多的邪灵都在妓女的身上，你跟他随便上床发生了性关系，他的邪灵就跑进去，忽然间呢，你这个人就变了，然后呢也去拜偶像了，是吗？是，你的智慧呢就变成愚拙。这个人叫做所罗门，他是不是娶很多埃及的外邦的女子为妻啊？啊，以前他也讲到很清楚啊，箴言是他写的啊，后来写到最后他老的时候写一篇叫什么传道书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，他讲自己空空，知道是一回事，明明知道又去什么，哇，后宫一千呢。接下来你看就乱来了，因为他灵跑进去了，知道这个律就知道了，不要随便跟人家发生性关系，如果是拜偶像，哇，全部都进来了。你看到最后，你看到吗？他所恋慕的一切偶像就什么玷污自己了。那亚述的那些拜的一大堆就跑进去了嘛，整个北国都在拜偶像嘛，是这样子来的。你要知道那个律，特别在末世，基督的朋友们一定要分别为圣。我们要紧紧抓住上帝给我们婚姻之律就可以了，分别为圣。不然邪灵入侵的话，你怎么知道这个也会教别人也犯一样的错？因为他破坏这个律。好，接下来自从在埃及的时候他就没有离开淫乱。好，这讲到神早就看见了，从幼年的时候在埃及，你看你是少女的时候就行淫乱啊，被人家乱来哦，你看，然后纵欲与他人啊，这个行淫。好，接下来因此我将他交在他所爱的人手中，就是他所恋爱的亚述人的什么手中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亚述人怎么对待他？行淫乱的下场如何？是悲惨的下场呢？我们看第十节还有多少悲惨呢？你看到这边来，第一个，他们就露他的什么下体，代表什么？羞辱他。露他的 下体代表羞辱他，好像我们看到有一些情侣分开了，然后呢他不放他，然后就泼他的什么这些啊裸体的照片到处在羞辱他，就这个意思了，羞辱这个人。再来呢，掳掠他的什么儿女哦，这个你看到他就是把他的下一代呢还是做了这个什么羞辱的工作，并且凶杀，然后用刀杀了他，使他在妇人中间留下什么臭名。好，第四个就是臭名，他有臭名在当中，因他们向他施行审判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凄惨了。北国呢在一百年前呢就灭国了嘛，北国就不见了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走这条道路，好，淫乱的道路。好，我在这一段稍微讲一下，弟兄姐妹们一定要知道，不要贪恋。我们是啊，圣经已经清楚告诉我们，在新约，我们不要体贴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，特别是肉体的情欲，它会变成绳子一样把你绑起来，好像笼子一样把你关在当中，失去了自由。难怪以哥流西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要致死 肉体的肢体，肉体的情欲那个当中，就是很多的情欲发展出来，所以不要常常去刺激你的肉体，而养保你肉体的情欲，你就会变成这样失控的人，然后呢，不能胜过了这些情欲的勾引就在当中。所以每天读经祷告是好的，常常用神的圣洁灵充满你，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不然你看到这个爱慕下去凄惨呢、啊，就两个字嘛。啊，儿女也被杀，自己也被掳掠了，然后呢，有臭名呢、啊，一世英名都没有了。你看结果是很糟糕的。好，接下来从十一节开始读啊，十一节哈，一直到二十一节是第二段，预备，请。
他妹妹阿和利巴虽然看见了，却还贪恋比他姐姐更丑，行淫乱比他姐姐更多。他贪恋邻邦的亚述人，就是穿极华美的衣服，骑着马的省长、副省长都是可爱的少年人。我看见他被玷污了，他姐妹二人同行一路，阿和利巴又加增淫行，因他看见人像画在墙上，就是用单色所画加勒底人的像，腰间系着带子，头上有下垂的裹头巾，都是金掌的形状，仿照巴比伦人的形象。他们的故土就是加勒底。阿和利巴一看见就贪恋他们，打发使者往加勒底去见他们，巴比伦人就来登他暧昧的床，爱情的床，与他行淫，玷污他，他被玷污之。随后心里与他生疏，这样他显露淫行，又露出下体，他心就与他生疏，像先前与他姐姐生疏一样。他还加增他的淫行，追念他幼年时在埃及地行淫邪淫的日子。他念情人身壮精足，如驴如马，这样就想起你幼年的淫行，那时埃及人拥抱你的怀，抚摸你的乳。
好，这边是第二段，讲到第二个就是他的妹妹叫阿和利巴。好，阿和利巴我们讲过就是帐篷之女的意思，一样的就是帐篷，帐篷上是我的，这个身体是我的，我要怎么用都是我的，自己做主自己做王，那用身体呢去放纵自己的情欲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非常难过的就是第十一节，他妹妹阿和利巴虽然什么看见，看到什么？看到北国的灭亡。犹大国明明知道神已经审判了北国，这么凄惨的下场，他虽然看见，却贪爱什么？一样贪恋的问题，还是一样有迷恋的问题，有这些恋慕的问题，这捆绑在妹妹当中啊。圣经形容说，他比姐姐什么更丑？这更丑的意思就是更败坏、更腐败、更堕落的意思。犹大国比北国更堕落、更丑陋、更淫荡、更堕落的意思。然后行奸你比姐姐什么更多了、更凶啊！哇，你看南国呢，因为看到北国灭亡呢，就什么哇前车之鉴了、警戒了，哇悔改了，不能走这样路，反而什么更糟糕。哇，这个就形容我们，提醒我们要很小心。我们知道上帝是轻慢不得的神。有些人跌了，我们要成为一个见解。好，接下来形容他的妹妹是怎么一回事，就是指犹大国。他恋爱呢，不仅亚述人，他恋爱还有加勒底人。我们看现在十二节，他贪爱邻邦的什么亚述人，亚述呢就灭了北国了。北国是在手中，是在亚述的手中被灭的。他一样贪爱姐姐的敌人，你看到吗？你看到吗？贪爱亚述人，一样的就形容说他穿极华美的什么衣服，骑着马的省长、副省长都是可爱的少年人。很简单，喜欢外表，喜欢什么外表？这位朋友们，我们有没有外貌协会的？喜欢外面好看的，喜欢这些看起来蛮帅的样子，喜欢外表。好，他看见了就跟他一起行淫哦，两个人都走同样的道路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十三节，我看见他被什么玷污？我看见十三节画起来，我看见是谁看见？神看见，丈夫看见，姐姐已经犯同样的错，妹妹又行更凶的事，然后神都看见。愿神帮助我们，请大家记得，不信主人说举头啊、三尺有什么？对 ，OK， 有他们的神在看。请问基督徒知不知道神在看我们？ 神都在你里面的，我们所做的神都看见，有一天神会审判，请大家记得事情。我们读到现在都觉得神是一个公义的神，不是吗？是，神会审判。不要忘记，我们已经有约在身，每一个人的头就是什么？基督。教会的头就是基督，他就是我们的丈夫。丈夫是圣洁的，我们也要圣洁，全心全意要尽心竭力的爱我们的耶稣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头，要分别为圣。好，这个妹妹呢很糟糕，一样走姐姐的道路，贪恋亚述人。亚述人是仇敌啊，把姐姐什么灭死的，就是他，怎么还在爱他呢？这听起来很怪哦，但是因为他被捆绑，他有一个恋慕的心，肉体的情欲不断不断的在、这个澎湃当中，他一样去行奸淫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十四节，阿和利巴又增加淫行，因他看见什么人像画在墙上，就是用单色，单色就是鲜红色的意思，画加勒底人。他不仅跟亚述人什么通奸呢，也跟谁呢？跟这个加勒底人。哦，这是非常糟糕的。亚述人是在犹大的北边，OK， 然后呢，加勒底人是在南边呢，他的东南方的地方。哦，这样的人呢，也是外邦的一个国家。我们知道，就是巴比伦了。巴比伦他们有很多的族群在当中，最主要的是什么？加勒底。所以你读了但以理，我们看的第二章就知道，加勒底人呢非常聪明，他非常精明，并且精通解说。所以你看到巴比伦王都养这些人嘛。因为他们精通什么解说，他们是通灵的，而且蛮有什么研究很多很多的学问的，所以网友什么，所以找他们成为 Acheresia 的意思，是他们一起的什么，好像是这种、议会一样，你有什么意见呢？就是这 Acheresia 嘛，找他们成为他们的好像是这样的一个议会，有什么意见呢？所以亚述人、这个加勒底人、他们是精通这东西的，他背后是很多的什么偶像了。所以你看到吗？南国竟然跟这些人在一起了，他干嘛想上、我告诉你，肉体的情欲跟智慧没有关系，你该怎么聪明呢？肉体一发动了，你不是读到博士吗？博士那博士呢，是不是？因为这个是肉体的情是捆绑，好像上瘾的人一样啊，毒瘾来你就是要去施打你的毒品、你跟你的智商没有关系、跟你的道德没有关系、因为那时候就痛苦，就赶快要去做了。这个是两个姊妹，让我们看见他们被捆绑的地方。好，这指北国跟什么南国。好，接下来看到这边，你看到吗？他看到了他们的样子，又是军长的样子，又是什么巴比伦的形象。你看到有钱有势又很帅，你看呢，就贪恋他们，就跟他一起来登他们的爱情的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看到十八节，这样他显露淫行，又露了下体，我心就与他什么生疏。把它画起来，看到上帝的心吗？看到上帝的眼，有没有？十三节讲到、这个、看见、是上帝的眼睛看见，一定很伤心。看到自己的太太跟人家行淫乱，会不会伤心、不仅伤心，很愤怒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又讲到说，我的心就跟他有什么生疏了。他不仅是一个，他跟很多个、从埃及就开始了，又跟亚述，再来呢，也跟了这个对加勒底人跟巴比伦在一起。所以一次又一次又一次了，难不难过啊？一次一次扎上帝的心，刺扎上帝的心，让上帝的心非常难过。所以神在形容北国南国这些犹大的人，他们一次一次伤神的心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提醒自己啊？我们只要神的恩典，却不要分别为圣；我们只要神的祝福，劝不要守住我跟神的约。愿神帮助我们都成为一个清心的人。神是在恩待那些以色列清心的人，那个清心不代表、我没有什么事 No， 而是 pure， 非常的干净圣洁，单单爱慕耶稣，我别无所爱，只爱耶稣。这个是神所要的， 而不是你外面有多少好看的东西，里面到底有没有纯正，有没有干净，有没有忠心，有没有忠贞。 Pure heart 是神所要的。好，愿神帮助每个人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这讲到说他从埃及就有问题了，然后呢被释放之后，跟亚述也有这个、啊、一腿，然后呢跟巴比伦又行奸，所以一次一次行、啊、这个行淫，让上帝的心非常难过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二十二节到了三十了，预备，请。
阿俄利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激动你，先爱而后伸出来攻击你，我必使他们来在你四围攻击你，所来的就是巴比伦人、加勒底人、中人、比哥人、苏亚人、哥亚人，同着他们还有亚述众人，乃是做省长、副省长、做军长的，有名声的，都骑着马，是可爱的少年人。他们必带兵器、战车、辎重车，率领大众来攻击你。他们要拿大小盾牌、领盔摆阵，在你四围攻击你。我要将审判的事交给他们，他们必按自己的条例审判你。我记恨的来攻击你，他们必以愤怒办你，他们必割去你的鼻子和耳朵，你遗留的人必倒在他的刀下，他们必掳去你的儿女，你所遗留的必被火焚烧，他们必割去你的衣，剥去你的衣服，夺取你华美的宝器。这样，我必使你的淫行和你从埃及地染来的淫乱止息了，使你不再仰望亚述，也不再追念埃及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将你交在你所恨恶的人手里，就是你心与他生疏的人手中，他们必以恨恶伴侮你，夺取你一切劳碌得来的，留下你赤身肉体，你淫乱的下体，连你的淫行带你的淫乱都被显露。人必向你行这些事，因为你随从外邦人行淫乱邪淫，被他们的偶像玷污了。
好，这是二十二节到三十节是第三段，讲到什么事情呢？前面的事情让神非常伤心，让神非常难过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这一段讲到什么？主必定会审判。这段讲到主必定会审判，主看见了，好，看见了，他不会怎么遮眼闭眼，他说看见了，他公义的神就会做审判了。所以大家记得，我们基督徒都要记得希伯来书清楚告诉我们，人人都有义死，后段是什么？死后必有审判。如果你知道前段人人都有义死，大概两级了。是什么两级呢？第一个是说，哇，要死了，那就什么，明天就没有了，那今天就赶快吃喝什么快乐吧，是不是这一级啊？是吗？另外一级呢，就什么呢？消极的，这么悲惨呢，人生呢，空啊，一切都是空嘛，所以呢，要干嘛呢？也就自己去修吧。是两极在当中的，但是基督徒不是，基督徒要知道生也有死，但是死更清楚后面有什么审判，死后必有什么审判，人人都有义死，所以我们都会死，请记得这件事情，你逃不了死亡的，一定有死。怎么死？神规定好了，清蒸红烧神定好的，你不用担心的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呢寿终正寝，有些人很早 就回去了，夭折。怎么死倒是不是你规定，因为日期是神定的，我们的死法神的方式都是规定好的。但是记得人人都有一死，但是死后有什么审判，一死的日期没有人知道，也不同日，但是审判日子大家都一样，都有那一天要站在神的面前。人人都有什么义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代表人人都有什么被审判嘛？讲明白吗？所以每个人在地上要决定要不要面对那一天的审判。每一天你的日子要怎么过，要记得要分别为圣，走公义的道路，神会审判。好，接下来看到神看见，神会审判。好，神怎么审判呢？这边说，阿和利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激动你先爱而后生疏人来什么攻击你，上帝透过这些你跟他行乱的来管教你， 上帝透过了什么亚述，上帝透过了什么巴比伦来管教这个妹妹，就是指犹大国，你必定会受审判，必定会受到管教在当中。好，你看到这些巴比伦人，有加勒底人，巴比伦国很多人在当中，有六种人，有这个加勒底人、比哥人、亚述人、哥亚人，还有这些其他呢，省长这些其他嘛，都是指战士，他们直接什么派军队来围城啊，来围什么耶路撒冷啊，就讲到这个。后来他们陷入十八个月嘛，闹饥荒，到最后放火烧城啊，这是历史的结果在当中。神必定会审判，神用什么审判呢？透过了外邦，你所爱的人呢，你不是很爱他吗？接下来怎么样？他是攻击你的，一样的提醒我们，我们爱世界，结果世界给你什么？把你扒光光。你爱情欲，你觉得很棒啊，很舒服啊，接下来怎么样？痛苦不堪，凄惨，这是圣经讲的。好，你看到结果，你看到二十四节，他们必带兵器啊，这些率领大众攻击，拿大小盾牌来威啊，在四围攻击你哦。接下来我要将审判的事交给他们，把审判的事画起来，神一定会审判，透过了这些外邦来审判。那二十五节讲到这个审判的时候，怎么审判呢？你看到神透过了外邦来做审判，或者呢来管教。好，我必以记恨什么？攻击你。我被指谁呢？是神。神有没有愤怒啊？昨天我们讲过，有公义的愤怒，因为他是公义的神。神的愤怒常常都在什么公义当中发出来的，他不会像我们随便发脾气了，他是在公义的事上什么发脾气，是在对的事情当中什么发脾气，不是乱发脾气的，请记得这个。所以神有愤怒，愤怒呢会盖给什么警惕的，不敢这样子乱来。请大家记得哦，我常常讲哦，上帝是慈爱的没有错，但是上帝也是什么公义的。上帝会不会生气啊？会。你不要试探他的底多少啊，他照样灭国，南国北国都灭了，何况是我们呢？我们要更加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神，我们爱他，但是要敬畏他。 Fear the Lord， 有没有这个敬畏？不是乱来的，好像试探他 OK 啦，我什么都 OK。 No no no， 神是可敬可畏的神，记得这件事。他有慈爱是引导我们什么走向公义的道路，给你恩典，让你不是放纵断乎不可，而是让你回到公义的道路当中。有一天我们就知道要面对审判。好，神以记恨攻击代表他是忌邪的神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他们必以愤怒什么办你。他们支持谁呢？这些巴比伦人啊，他们会来办你的。怎么办你呢？他们割去你的鼻子跟耳朵。哇，一个妓女应该是都是很漂亮的嘛，他们的时代鼻子是挂那个环的了，耳朵什么也是挂环的地方呢，最漂亮就是这个地方嘛。鼻子砍掉了，这边砍掉代表什么？毁容了，你再也不能行淫了，因为什么？没有鼻子，没有什么耳朵了，也不能挂这些东西了，失去了什么容美。你不是外貌协会吗？你不是爱慕这些人吗？他们反而把你割掉了，这些都没了，外貌一夕之间什么都没有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儿女呢也被这个刀被砍在刀下，然后掳掠他儿女，然后被火焚烧，然后呢第二十六节呢，剥去你的衣服，夺去你华美的什么宝器，就是你带金带银啊，这些宝物全部搜刮干净，什么都没了。我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所以这样我就使你的淫行和你从埃及地的染来的淫乱止息的，使你不再仰望亚述，也不再追念什么埃及，没鼻没耳，听不到，闻不到了，儿女也不见了，你所依靠的势力，你所依靠的财物全部都搜刮而空。现在是最穷最低的时候了，要不要来悔改啊？提醒我一件事情，就有朋友们，不要下场凄惨的时候才悔改，不要老是当小儿子的，人不当当猪的时候才悔改。一定要这么凄惨吗？不需要。神从埃及把我们带出来的时候， 我们要成加勒跟约书亚一样，走圣洁的道路，公义的道路，一直昌盛，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一定要受刑罚？很疼痛的时候才愿意悔改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像这样子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：不要什么都没有受，神的刑罚来的时候，我们才悔改。好，愿神帮助我们哦，要知道这件事情。好，接下来看到第三十节，人必向你行这事，因为你随从外邦人行，被他们的偶像什么玷污的，代表说人都看见你就留下了臭名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讲到什么呢？你走了你姐姐所走的路，所以我必将她的杯交到你的手中。好，刚刚讲过的是上帝会怎么透过了外邦来刑罚你。好，接下来告诉我们上帝的愤怒就出现了，请大家记得，这个愤怒跟审判都有关系。它有一个字叫做杯，看到这字吗？它的杯代表是愤怒之杯啊，要喝啊。用我们现在也大概也知道了，你看一个人死刑犯的时候，要拖去之前那一天晚上他会喝什么？喝酒，是不是这个？强行灌酒啊？为什么呢？让他什么忘记那个痛苦啊？好，这个呢，每一次你看到杯的时候，在圣经里告诉我们。除了诗篇二十三篇的福杯满意，但是讲到这个杯都是愤怒的杯，审判的杯。这个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喝你姐姐喝的杯，这杯又深又广，代表什么？很大的愤怒啦。这个杯是什么杯呢？审判之杯，愤怒之杯，审判之杯，愤怒之杯。喝了会怎么样呢？第三十三节，你必伶仃大醉，满有愁苦，然后呢，喝干你姐姐撒玛利亚的杯，就是令人惊骇凄凉的杯。哇，喝下去呢，就是受审判了；喝下去呢，就是凄凉了；喝下去呢，充满恐惧跟害怕了。弟兄姐妹，想到这个时候，有时候心里面非常非常感动跟感谢耶稣。本来就是我该死的，我该喝那个苦杯，但是耶稣在客西马尼为我们所有人跟全人的罪人喝那个苦杯。父啊，可不可以挪掉这个苦杯啊？不要让我喝，可不可以？他不要照你的意思，照你的意思，不要照我的意思啊！他祷告三次，父啊，可不可以？因为喝下去，他就被什么审判了？他就是罪人了。天父就是站在公义里审判自己的儿子了。耶稣要承担爸爸对儿子的审判，他从来没有跟天父关系断绝过，可是他喝下去，天父转眼不看他，因为他是代罪的羔羊。你我的罪都在耶稣的身上了，神的愤怒全部都在主的身上。你可以想这件事吗？每次想到这事我们就哭。主啊，不要再让你伤心，你见我喝那个杯又凄惨又害怕，本来是我该喝的，怎么你帮我喝了？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就真实的跟随耶稣悔改，不要让他再伤心了。这是在客西马尼园发生的事。耶稣祷告多久？三个小时。硬喝下去，你我的罪啊，一喝下去神的审判就来了。因为神是公义的神，他是良善的神，他一定要审判，不然他就不能称为什么良善的神，不能称为公义的神。要明白这个是上帝的属性，所以不要随便再让耶稣受钉十字架。希伯来书有没有讲这个？不要让耶稣重钉什么？要分别为圣，要常常祷告主帮助我，让你喜悦，不是让你什么有重钉十字架。就朋友们听进去，这杯是凄凉的杯，是惊骇，哇，很痛苦的杯。不要让主再喝这杯，要保守圣洁警醒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你喝这杯以致喝尽，杯破又什么呢？此杯片是什么意思呢？代表说喝完之后呢，你会把杯子伶仃大醉嘛，就杯子摔啊，摔破之后呢，拿这些还会磕自己的胸怀啊。你看到这个痛苦到那个，你看多痛苦，还那个痛苦到不得了。 因为这是我曾经说过。是什么？神耶和华曾经警告过犹大国，已经再三的告诉你了，接下来就这么凄惨。我们从第一章读到现在，我们感觉到神一次一次的审判来了，快来了，快来，用各种方法一直在警戒犹大。警戒到第二十三章，明天二十四章了，就做第一个阶段的结束了。到了二十五章开始，是另外神要审判这些欺负犹大国的。神会审判外邦吗？会。弟兄姐妹，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。神会不会审判那些外邦人呢？不信的会不会？也会，因为神是全人类的主。大家明白吗？所以我们都要知道，神会审判这些欺负北国南国的，神照样审判，神没有放过他们。你怎么样对待我的新娘子，我一样怎么对待，因为神是公义的神。好，从二十五章就开始不一样了。好，后面再读到三十几章的话，复兴来到了。所以要读，要读整卷，你就看到哇，很精彩的。好，我把它讲完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说，因为你忘记我，将我丢在什么背后。三十五节是今天要读的导读的关键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神就是我的丈夫。他说什么？因为北国南国你什么忘记我。这是神里面最难过伤心的事。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啊，每天来找我，就是我来看我的爱人啊，我来约会啊，我来读情书啊，我来唱情歌啊，我跟他亲密再亲密啊，我一刻都不要忘记我的耶稣啊。不要痛苦才抓住耶稣啊，不要大丢丢叫、哦、耶稣基督啊，要时刻都要紧紧纪念我们的神。你看到吗？心淫乱主要的原因就是忘记了，忘记耶稣，你竟忘记我，将我什么丢在背后。这是第二个，忘记之后就把神什么丢在背后了。世界在前头，耶稣在背后，但是真正爱主的是什么？耶稣在前头，世界在背后嘛。有时候是这种儿歌啊，主学歌不是那种，有没有？可是我们常常是颠倒过来，世界在前头，耶稣在什么背后？耶稣能慢慢走哈，我走我的啊，走跟得上就跟得上啊，追得上追得上，我要走我的。这是今天我们也提醒自己的，我们有没有把耶稣摆在前头啊？我不是说我们要成为完美人，但是这种习惯一定要养成。难怪大卫成为合神心意的人，因为他写下了诗篇说，我把主常摆在我面前，你在我右边，我就不至于摇动，我的心就欢喜，灵就快乐，肉身安然居住在指望中，因为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养成好习惯，把耶稣摆前面，什么事就看见耶稣，什么都想到他，养成习惯，常常默想耶稣，我们就不会走北国南国的路。既然出埃及了，就要走出来，不要再想埃及的事，因为你不再属世界，你是属基督。我要这种心智。拜因就是第一个忘记神，第二个呢，把神摆什么背后了。所以淫乱讲穿来的不仅是肉体了，国跟国之间也是如此。我们要分别为圣，常常记得耶稣在前面，常常知道圣灵住在我里面，常常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。好，接下来三十六节哦，耶和华又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审问阿和拉和阿和利巴吗？当指出他们所行可证的事。好，神对了以西结讲话。以西结啊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不会审判？以西结一定会。以西结如果是人的话，他感受到一路上的神的心肠嘛。你看那两个妻子是这样子的，北国南国的，对跟他们这恩典，竟然是跟他发生牵连，而且跟这些仇敌啊，亚述国、巴比伦国和埃及国，然后连结在一起，不断犯这样的错。当然，以西结一定会审判。好，接下来注意一件事哦，审判的时候上帝一定会讲出内容，这是最后一段讲的。审判的时候，审判 记得神是大法官，审判要不要证据啊？怎么审判人呢？一定要什么？要证据嘛。那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候，请大家记得，上帝会提出你一生里面的证据来对你做审判，因为他是公义的神。好，你看到吗？审判的时候，来，他说什么？当指出他们所行可证的什么事，可证的什么事情嘛？是不是这个？好，那是事情呢？大家记得啊，审判呢，有一天面对，请大家记得，他指出来的有什么呢？比如说，从37节一直下来，你们行淫，手中有杀人的什么血，代表有强暴，又以偶像什么行淫拜偶像，并使他们为我所生儿女金火烧给什么偶像，这个很清楚嘛，就献祭，把孩子活活烧死在偶像的面前。好，接下来第38节第五项啊，他们还向我所行的，就是同日玷污我的什么圣所。好，怎么玷污呢？那一天去拜偶像之后，献儿女之后，当天又跑到圣所去嘛，是不是玷污啊？是。然后呢，再来说干犯我的什么安息日，不守安息日，这昨天已经讲过了哈。所以你看到他们是这样做，当天又入了圣所之后，然后把圣所亵渎了。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在第42节，在那里群众安逸欢乐的声音，并有出属的酒徒从旷野而来，有手镯戴在二副的手上，把华冠戴在他们的什么头上。讲到说什么呢？神给你们的华冠，你竟然给这些人呢、啊？哦，你看到很糟糕。所以你看到从36节一直到42节，讲一件事，神审判，请问是乱审判吗 ？No， 是凭什么？他们所做的事在做审判。好，用在我们现在一样，我们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什么审判？那一天一定会来到，请大家记得。那我们怎么面对那一天的审判？今天我们就要成为聪明的人。神又审判，是审判你的行为，请记这个，他不是审判你的外表，审判你的名声，他是审判你的什么行为，在世上所作所为，神会审判这个事，他不是乱发脾气的，请大家记得这个。所以说可证的什么事嘛，神是针对这个事来做审判。愿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面对审判的不是我们的外在帅不帅，有没有什么名声，高不高，外表，这些我们都装得出来，但是神是审判我们的行为还有我们的动机，这是神要我们审判的。不要忘记哦，耶稣说在房子里面所说的都要传出去，有没有讲这个？有一天神要审判，就是我们在背后对人家讲的话都每一句句句都要供出来，是不是讲这个？是。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内心深处还有我们外在做的事，我们对人说的话，有一天都要面对审判，就这个事情。所以我们开始要做一个很重要的祷告，求主帮助我每天起来把我的眼睛献给你，把我的口舌献给你，把我的身体献给你，把我的双手双脚都献给你，做你要我做的事。有天面对审判的时候，我们不用担自己的罪，因为耶稣已经代替我们的罪，并且我们都走在神的心意当中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透过了这一篇对我们说话，我们谢谢主你爱我们，透过这个北国南国的历史提醒我们不要走错的道路。主，我们你祝福丰富教会，我们相信教会是你的身体，丰富教会永远是你的心腹，所有的污秽要离开我们。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爱汤爱世界的，求你提醒我们，今天听到早祷之后我们就悔改归向神，因为贪恋的这个结果是凄惨的。主也让我们知道你已经为我们喝了苦杯，我们不要再喝这个苦杯。主耶稣，我们要紧紧的爱你，要把你摆在我们面前，你藏在我们右边，我们就不致摇动了。主，我们也不要忘记你与我们的立约，我们要守约。谢谢耶稣，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